欢迎收听《薄暮晨光》第二集。萧默又吸了口烟，才好笑地看他。否则你以为我真的这么闲，会来吃你做的火锅？这下周嘉荣不禁有点郁闷了。多年的老朋友，结果遇到美色当前，也变得这么刻薄。当然，其实他知道萧默一向都很刻薄。不过这次因为方晨，竟然连他堂堂大厨的手艺都被贬低了。所以他说，
可我看不出他有哪里好啊。他又有哪里不好？
小莫漫不经心地反问。
关键是，他似乎不是你向来喜欢的那一型啊。
小莫的女人多如过江之鲫，不过风格倒是难得的统一，全是妩媚又火辣的小妞。偶尔在酒吧里见着，一个个都似派对女王，性格开朗不说，饮酒划拳也是无一不精。而方晨在周嘉荣看来，多半时候都是正统的白领形象，走路做事包括讲话的神态全都正经而又严谨。怎么看怎么像是从小就被约束调教的老老实实的女孩子，就连男性朋友都没往公寓里带回一个来。这样子的方晨与那些女人一比，简直传统的不像话。所以他很怀疑萧默怎么突然就转了口味呢？几位钉子户的采访被报社刊登出来之后，不出所料的很快就成了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最后报纸还专门在第四版上辟了一块位置，好让来信来电的热心群众们一书己见。而在茶余饭后，报社的同事偶尔也会互相讨论
这种拆迁纠纷啊，近两年倒是愈演愈烈，只是最后胜利的一方啊，始终不是老百姓吧。
嗨，其实就是钱呗，小老百姓还能图什么呀？只要赔偿协议真能履行到位，哎，也没必要花那精力和那功夫与政府或者跟开发商斗智斗勇啊。哎哎哎，听说现如今那几家钉子户联手合作呢，红底白字的横幅都拉到楼顶上了，说是要誓死捍卫权利什么的，热闹极了。
聊得正起劲儿呢，结果方晨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不得不立刻赶到市立医院去。医院走廊上永远充斥着行色匆忙的护士和家属，到处都是消毒水的味道。他好不容易寻到1311号病房，一进门就看见杨二凤坐在病床边，面色愠怒。那是间公共病房，六张床位挤在一块儿，空间越发显得狭小逼仄。见到他进来，杨二凤立刻站起来张望了一下。
哎，就你一个人啊？
是你打电话给我同事老李啊？
他今天正好有任务在郊区，没办法赶回来。
啊，不过你来也是一样的。
杨二凤指一指病床上的人。
喏，你瞧瞧，我们家老太太被那些人害成什么样了。
快90岁高龄的老人家此刻正紧闭双眼半卧在床上，一张苍老消瘦的脸几乎完全陷进灰白的枕头里，右手手腕上附着绷带纱布，或许是因为疼痛难忍，嗓子眼里不时发出微小持续的哼声。
怎么回事？
还不是那些杀千刀的房地产商害的。
方晨一愣，心里不禁咯噔一下。方晨皱着眉说，
请您讲清楚一点。
于是杨二凤好歹暂缓了口气，却仍旧咬牙切齿，把事情的经过略微描述了一遍。原来是因为家中再一次突然断了电， 结果正在浴室里的老太太没看清脚下的路，被一个塑料盆绊了一下，幸亏及时扶着洗手台，才不至于摔倒，手腕却还是轻度挫伤。
你们是记者，这两天报纸我也看了，我觉得这次的事情可不能就这样算了，你们再报道出去，要让大家看看那些人到底有多作孽。
稍微安抚了一下他的激动情绪，方晨走到外面去给老李打电话，可是还没来得及拨号，就见肖默带着几个人从电梯处走了过来。
你怎么在这里？
肖默似乎有些吃惊，可是很快便又明白过来，朝那病房里面看了一眼，只说
能不能等我一会儿。
方晨收起手机，对他做了个请便的手势，然后退到一旁去。他没想到肖默这次会为了杨二凤家的事亲自出面，而且动作这么快，带来的几个人也都衣冠楚楚，气质斯文，看起来倒像是公司里的中高层员工。他们进去之后顺手关了门，所以方晨也不知道肖默打算如何处理这件事，只是在外面等了约莫十来分钟，肖默才率先走了出来。他的神色仪态再自然不过，一只手插在西裤口袋里，朝他微微一笑，
要不要和我一起走啊？
那我进去打个招呼。
杨二凤还站在床边，只是方才的气势显然已经尽数收敛，他冲着方晨笑了一下，嗓门倒还是很大。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跑了一趟。
啊，没事，这是我的工作。
杨二凤却匆匆打断他。
哎，不管怎么说，我都该感谢你。我家老太太没什么大碍。医生刚才也说了，休养几天就会好的。
忽又瞅瞅门外，声音刻意低了下去，似乎有些尴尬。
其实刚才我也是气急了，说的话你也别当真啊。
你的意思是，
其实这就是件小事儿，但是我看那肖总人也挺好的，哎，还安排了待会儿给我们换间病房呢。
那你好好照顾老太太吧，单位事情还多，那我就先回去了。
哎，你慢走啊，你慢走。
杨二凤在后头笑嘻嘻地送了两步，这才折返。肖默带来的两辆车一前一后均速驶在宽阔的车道上。有一阵子车厢里似乎静谧的不同寻常，所以他突然侧过头问，
在想什么？
方晨怔了一下，
杨二凤是不是肯搬家了？
嗯，基本同意了。
他的语气云淡风轻，仿佛只是解决了一个最不起眼的小问题，可是方晨却不这么想，甚至在心里有些感叹，
只用了短短十来分钟你就说服他了。
而方晨分明记得之前的杨二凤在捍卫自己领土的态度上是多么的坚定。可是肖默却笑了笑，越加轻描淡写道，
多说无益，
我只是给了他最想要的，如此而已。钱吗？还是别的什么附加许诺？既然这么轻松，你或许可以更早一点就将它解决掉啊。可是只有现在这个时机最好。
修长的身体舒展开来，他姿态放松地靠在宽大的后座里，低头抚了下袖扣，慢悠悠地说，
因为我是个好人，所以应该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方晨却摇摇头，脸上露出了雾的神色，一字一句地断定，
你确实是个奸商，不折不扣的奸商。
只停了片刻，车厢里便响起清朗的笑声。对于这样的评价，他仿佛根本不以为然，只是哈哈大笑。窗外的风景交错变换，光影衬在那张英俊的脸上，犹如会流动一般的跳跃。过了一会儿，他收住笑意，转过头说：
你的直率很令人喜欢，
谢谢。
晚上有没有空？我想约你。
做什么？他却似乎被他问倒了，因为很少碰到这样反问他的女人。只见修长的手指在膝盖上有节律地点了两下，然后才说：
你一般约会都做些什么？
谁知他竟然一本正经地回答：
我没约会过。
他几乎不能相信，着实愣了一下，才又啼笑皆非。
看来你周围的男士们眼神不够好啊。
车子在报社外面缓缓停下，他降下车窗，手肘搭在上面，仿佛仍旧迷惑不解的样子。
哎，你没骗我吧？如果需要骗人，那也应该说自己情史丰富才比较有面子，不是吗？
嗯，
似乎还真是这样。
不过今晚我没有空，
那么改天如何？
再说吧。他朝他微微一摆手，
我走了，拜拜。
直到他一路小跑上了台阶，走进大门，肖默才靠回椅背里，兀自笑了笑。有意思，他想，或许他确实和他以前交往过的女人都不一样，不过显然却更加有意思。薄暮晨光，作者晴空兰溪，演播欢乐马，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